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其实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他的门徒，怎么样去做他的门徒。你看咱们教堂前面是一片这个墓地，墓碑上呢都有十字架，说明埋葬的都是基督徒。那么如果留意的话，最早的可能是一八几几年，年代已经很久了。我站在这个教堂门口常常看这些墓碑，就有时候在想，埋葬了这么多的基督徒，是不是所有的人现在都在天堂？究竟有多少人在天堂？所以看这些墓碑呢，不由得就提醒自己要谨慎，无论如何要守住真理，一定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想，从使徒他们建立的初期教会到现在也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基督徒。那么历史历代所有的这些基督徒是不是都能够进天堂？可能有的到临离开世界那一刻才发现自己所去的地方不是自己想要去的地方，那个时候可能才知道什么叫绝望。在路加福音，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个他就是那个财主。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结果死了以后俩春天，财主说他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你看这个火焰，这个不是虚幻的，将来一定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好多好多的那些信徒最后没能到天堂，就和这个财主一样，现在就在这火焰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墓碑，我们以为可能他们得救了，我们真的希望他们得救，但是真的不一定，也许他们有的真的在天堂，有的就和这个财主一样，就在这个火焰里面。那用直接沾点水凉凉舌头就都成了不可能，或者永远的痛苦当中，永远的绝望里面。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到天堂，有资格做主的门徒呢？应当怎样做主的门徒呢？那我们今天就要分享这个题目，做真门徒。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先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主，你不断地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警醒自守，圣洁度日。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省察自己，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光明中，让我们将来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求主来引导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下门徒讲完以后他要做的一件事。那么在这件事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注意留意。那么这段经文之前，也就是 发生这件事之前，首先是主耶稣受洗，在约旦河受了那个约翰的洗。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是谁看见？以主耶稣看见的。可能在场有很多人，其他人不一定能够看见。第二件事是主耶稣受洗以后马上面临魔鬼撒旦的试探。那么在第四章第一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他靠神给他加的力来面对魔鬼的试探。然后到了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到了第五章和第七章，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都知道叫登山宝训，就是主耶稣受过这个魔鬼的试探以后开始传道，然后在山上讲了很长的一篇道，第五章到第七章。那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注意留意啊，许多的人，山上一定很多人，说门徒到他跟前来。然后七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就是第七章的最后一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再留意一下，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什么意思呢？就说许多人跟着主耶稣，因为好奇，说这个人怎么跟其他的文士讲的不一样，很好奇。然后就到了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三节，耶稣伸手摸着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主耶稣开始医病赶鬼了。然后第十三节，这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就百夫长有一个仆人在家里面病得很重，这个百夫长呢没有带这个病人，而是自己亲自凭着信心去找主耶稣。主耶稣说，我不用去你那里去，现在你凭着你的信心，照你信心给你成全了。结果那个时候他的仆人在家里面已经好了。到了八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说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这主耶稣又医好了彼得的岳母。八章十六节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些经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能够治病赶鬼，许多人听说以后就都把这些人带到耶稣跟前，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那么主耶稣医病赶鬼以后又发生什么事呢？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十八节，这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是渡到那边。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渡到那边。渡到那边意味着什么？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那边是哪儿呢？ 我们从二十八节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也就是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加大拉。我们这儿有一个地图，我们看一下。那儿我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八福山。八福山就是刚才主耶稣在第五章到第七章讲的八个福讲的道，这个地方在加百农。那么加大拉在哪儿呢？在右下角加利利海的对面。所以从这个地方要渡船过去，横穿加利利海，就很长的一段路，在海上。那现在问题是，主耶稣渡到那边去意味着什么？我们想当时有很多的人渡到那边去要坐船，那可能很多人就不会跟着去。为什么呢？因为海上有风险。要知道这些人都在加利利的周边，他们都知道海上的这个凶险，所以他们要考虑要不要跟着过去。按道理主耶稣说有很多人围着他，这个多好，如果今天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人，我们巴不得。这是今天你看我们在网上看那些网红，他们竭力的在那儿表演，然后希望更多的粉丝追捧，这是今天每一个人所渴望的。那但是主耶稣许多人围着他的时候，他却突然说我要渡到那边去，意味着要留下许多人。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留意一下二十三节，耶稣上了船，谁跟着他？门徒跟着他。也就是说跟主耶稣一同上船的是他的门徒，而不是其他曾经跟他那些人。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渡到那边去，是为了分别。主耶稣要把真正的门徒从许多曾经跟随他的人当中分别出来。所以渡到那边去，主耶稣是让我们知道跟随他是要付代价的，因为在海里面是有凶险的，很危险。而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下面发生的事我们看到，就是第八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确实看到了他们在船上遇到了危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八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海里忽然起了风浪，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赶快救我们，我们没命了。说明这个风浪是非常的大，你看遇到风险了。那么当时这些曾经跟他在一起这些人不是不知道，知道，所以就退缩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分别，分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淘汰，把合神心意的分别出来，把不合神心意的没有资格的淘汰掉。所以人们都知道海上的风险，如果跟着耶稣满足一下好奇心可以，那么求助耶稣一并改鬼可以，但是如果因为跟着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那不可能。这就是很多人的想法。所以主耶稣说渡到那边去的时候，很多人就退缩了，他们只想得好处，不想付代价，所以没有资格做主的门徒，他们也不会跟主耶稣一同上船，最后被淘汰。而那些真正愿意和主耶稣一同上船同行来经历风浪的这些门徒，这个时候被分别了出来， 所以上传的是那些门徒。如果我们读圣经啊，你仔细留意的话，其实分别这个工作，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从这个亚当夏娃犯了罪，神就逐步开始了分别这个大功，直到今天神还在分别。这个分别一直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一直会持续到主耶稣再来，持续到新天新地降临。而且我们读圣经还可以看到，神分别人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看最初神是怎么分别的，亚当犯罪以后，他生下了该隐和亚伯。那神当时怎么把亚伯分别出来的呢？怎么淘汰该隐的呢？神是借着让他们这个献供物、献祭。亚伯把最好的献给神，该隐呢随随便便。神就通过这件事把亚伯分别出来，该隐淘汰了。比如大洪水，大洪水，神借着这个大审判把挪亚一家八口分别出来，而当时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全部被淘汰。再比如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一直带着罗德，带着罗德意味着他没有从他的这个父家彻底的分别出来，没有走出来。所以神就做了一件事，神透过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相争，把亚伯拉罕彻底分别出来，而罗德离开了。再比如以色列人出旷野以后，当时20岁以上的男丁有多少，还记得吧？60万。那么主耶稣神是怎么来分别这些人的呢？整整用了40年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结果分别的结果是只有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最后进了应许之地，其他人全部死在旷野里面。那弟兄姊妹，今天神用什么方式在分别？神在用他的话，就这本圣经，忠信神的话就被分别出来，不忠信神的话就被淘汰。所以以弗所书5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其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这儿皱纹指的是那个亚当老我的生命，那些旧的生命。这儿说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教会神怎么去洗？用道，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教会里面要讲道，讲道听道的过程当中，神就把这个分别工作给结束了。说洗净其实就是分别，成为圣洁。那成为圣洁其实就是做主的门徒，真门徒。只有真门徒才能最后归于主耶稣，那其他的都被淘汰。所以用道洁净的教会才是荣耀的教会，道就是真理。所以教会今天只要持守真理，只要传讲神的话，传讲纯正的道，最后这个教会留下来的基本上是真门徒。那些浑水摸鱼、滥竽充数、动机不纯所谓的信徒，因为他们的灵里面其实他们是讨厌讲道、讲真话的，讨厌真理的，虽然 也自己愿意到天堂，但是他那个灵他讨厌真理，不肯受责备。说正门徒、假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谁肯接受责备。 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天天讲正道，天天讲真理，那这些灵里面反感真理的人一定会离开，他早晚会离开，一定会被淘汰，而留下来的正是神要分别出来的真门徒。这是第一方面，渡到那边去就是要分别。第二方面，放下一切。那么怎么才能做主的真门徒呢？那就是我们能不能放下一切，这是一个方面。今天的十八节到23节，我们留意一下，第十八节是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那中间的19到22节呢，就是两个人和主耶稣的对话。那主耶稣借着这个对话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要人们知道什么人才有资格做他的门徒，然后这些人去做出选择，要不要和主耶稣一块儿坐船渡到那边去。19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文士怎么去问这个主耶稣。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夫子是什么意思？夫子就是老师，以色列还要拉比，都是一个意思，叫老师。我们发现这个文士啊，他称呼主耶稣没有称呼主，而是说夫子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着你。就文这个文士仅仅把主耶稣当成了一个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在山上讲的一些其他文士没有讲出来的一些话，他觉得主耶稣有学问，他说教训的和别人不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愿意来跟从耶稣。文士没有把这个主耶稣当成主，却又想跟着他，就是可能觉得从耶稣身上可以学到一些其他地方学不到的学问。他跟着耶稣只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有学问而已，根本没有把主耶稣当成他的主，所以喊夫子。那今天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没有像这个文士这样的人，跟着耶稣就是想猎奇啊，想增长一些知识，或知道怎么去做人，在世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有的信徒可能是想得好处是真的，跟从是假的。所以有的人可能信了很多年，从来都没有把主耶稣真正的当作他的主，没有把神当神。文士啊，是有学问的人。文士就是当时在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研究圣经的，就像今天的好多神学教授研究圣经。当时圣经呢，就是今天的旧约，所以在犹太人的眼里面，这个文士是很有地位的，很受人敬重。那么这个文士看到主耶稣要上船，而不少人在那儿犹豫，甚至来决定不跟从的时候，他就信誓旦旦地说，我要跟从你。然后主耶稣呢怎么回应的？主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文士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跟着你。主耶稣反而这样去说了一句云里雾里的话。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有人说我愿意信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非常的高兴。我们可能不会像主耶稣这样去回应啊，你想好了啊，湖里有洞，天空有飞鸟，天空的飞鸟有窝， 主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主耶稣他没有说啊，好，你来吧，没有向我们沾沾自喜，而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主耶稣是不是不欢迎这个文士来跟从他呢？有头有脸的一个文士，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说：“我愿意跟随你。”结果主耶稣说了这一句话，好像一盆凉水浇到了头上一样。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地上是一无所有的，你要跟从我，给我想好了。主耶稣说这句话不是拒绝这个文士，而是告诉这个文士，要跟从我，必须要付代价，你要放下一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主耶稣不仅仅是说给这个文士听的，其实也是说给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听的，让所有人都去想一下，要不要跟着主耶稣一块儿来坐船渡到那边去，因为要付代价，愿不愿意付上一些代价，放下一切。所以如果是不愿付代价，不愿意放下一切，那就没有资格做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主耶稣讲过一个财主的故事，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怎么说。这个人是个年轻人，很有钱，其实也是个财主。我们看一下下面他怎么说，我们继续读。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是十诫里面。然后呢，我们继续读。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主耶稣说，哎，应该怎么应该怎么样。他一听啊，这些我都遵守了，十诫都遵守了，然后还很骄傲，那么还缺什么呢？意思就是我都做到了。那耶稣说，你如果愿意做完全，完全人是什么意思？毫无瑕疵，没有毛病，就是完全遵循神话语，按照神的心意活出生命的人。那事实上这样人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所以主耶稣说，做完全人的意思就是我们从心智上要追求完全，追求圣洁，然后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是要有爱心，要放下一切。我们看一下这个少年人听完以后他是什么反应，我们一起来读。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产业很多，所以放不下，舍不得分出去，自己要享受。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的信徒可能就是因为像这个财主一样，放不下手里面的一切，最后借不到主，被淘汰。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必须变成一无所有才可以跟从他，也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做了正门徒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所说的放下，是放下我们里面那个贪心，放下我们里面的那个贪欲， 放下私欲。实际上真正信主的人，真正跟从主耶稣的人，样样都不缺。我们在座的我们缺少什么？什么都不缺。神会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节，我们下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就是真正的信徒的一个生活光景。你看上去他很忧愁，也在患难当中，但是他心里面是快乐的。所以好多人看把这个我们信主人当成了傻子，已经那么艰难了，还带着微笑，看上去很贫穷，看上去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其实很富足的。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我们的财宝不是在我们家里面，神在我给我们已经存在那儿，只要我们需要神就给。好像是一无所有，其实是一样样都有的。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放下一切，就是放下我们里面的所有的那种私欲，做任何事都不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需要，满足自己那个私欲去做。我们自己想想，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一旦放下这个私欲，我们就会变得那个时候特别能够包容别人，不再和别人计较，会变得特别有爱心，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伸手的去帮助。所以真正没有私欲的人，他是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样，他是真的为主活，所有的事都是为主做，你包括吃饭、睡觉、开车等等，都是为了主，一切都是为了主做见证，为了荣耀主，这就是放下一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那就一定是有资格做主的门徒。不是说我每个人都能做到，我们都有毛病，但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愿意放下一切，能不能放下是另外一回事，那主耶稣会操练我们。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就是神一直在让我们学功课，让我们去学习来放下一切。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放下一切，可能还没有，但是我们心里面愿意，那么这就是有资格做主的门徒，这是真的门徒。19到12节这个文士和主耶稣对话，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当主耶稣听到这个文士要跟从他，主耶稣不是沾沾自喜，而是提醒文士，你要想好了，你能不能放下一切。所以今天不少的教会可能好多时候都不敢讲那些责备太重的话，所以讲到呢一定会挑选。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讲过一个例子，因为这个姊妹她曾经在一个教会待过一个阶段，那个教会呢那个牧师他每一次要讲什么道，那么这个教会里面那些其他的所谓的执事要过目，看他这个讲的道能不能讲给大家听。所以这个牧师有时候讲的责备话太多的时候，那么就被 pass 掉，通不过，不能去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执事担心他讲了以后把其他弟兄姊妹给吓跑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教会有的信徒就是希望别人宠着惯着，就像那个婴儿一样，来教会以后大家来哄着惯着， 毛病越来越多。当你来责备的时候，说的话真理重的时候，啊，心里面不高兴，所以导致一些教会就常常只注重人数的增长，而忽略了真理的教导和生命的成长。但主耶稣却不是这样，主耶稣不是看重有多少人跟着他。如果主耶稣也是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想法，那么那么多人跟着他有多好，他不会渡船过去，那就在那儿每天讲就行了。而他没有，主耶稣看重的是什么呢？谁才是真正跟从他的人，谁才是愿意放下一切做他正门徒的人。他看重的是谁是正门徒。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最后七年大灾难然后大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最后一批淘汰，真正淘汰。如果主耶稣也像我们的想法，只要跟了他，只要信了他，那么就可以了，就可以敬贴他，那么今天我们不用去听道，也不用去操练，不用去经历这些难处了。他不需要人滥竽充数。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七节，当时是初期教会，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了。那么今天为什么没有出现当初期教会的这些现象？那只能证明这一点，就是今天的人啊，这个心是越来越刚硬了。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就可以看到，当我们给我们的亲戚朋友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反应就知道人的心有多刚硬。得救的人在一起才是神的教会，否则的话就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宗教场所，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而已，一个俱乐部而已。所以弟兄姊妹，甘心放下一切，从心里面愿意放下一切更从主，这才是有资格做主门徒的人。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分享第三个方面，毫不单言。二十一节，刚才这文士和主耶稣对完话以后，紧接着又一个人对耶稣去讲，我读一下下面经文。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刚才是一个文士，称呼主是夫子，那现在这个人是谁？这是门徒，所以他称耶稣为主，也就是说他愿意放下一切跟从主了。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他说，主啊，我先回去把我的父亲埋葬，我再来跟从你。那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们读二十二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你跟从我吧。主耶稣意思说，这件事让其他人去做，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来跟从我。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里面有两个死人，那后边那个死人，第二死人，那确确实实死了，肉体已经 死亡了。那前面这个死人呢，这个死人还可以埋葬，那说明这个 死人还没有死掉，肉身还活着，是什么意思呢？灵性死亡了，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从上面来看，灵性死亡跟神没关系的人看上去是活的，其实就是死的，就是活死人。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向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其中有一封信里面就谈到了活死人，看上去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超市看到那么多的人，我们可能就会想， 这么多的人有多少是灵性和神有关系的，可能有很多是就是活死人，看起来很可怜。主耶稣这个不是不近人情，他的意思就是不是不要我们孝敬父母，连回家埋葬死去的亲人都不行，不是这个意思。那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不要等到把地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再来跟从他，再来做主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世上事情我们处理不完，我们只要不离开这个世界，每天有没完没了的事。所以其实主耶稣透过这节经文告诉今天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那么教会里面有没有和这个门徒一样的信徒呢？有。你说他不是基督徒，他说他已经决志了，也已经受洗了，也还经常去教会参加崇拜，也还祷告。你说他信了，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看他的行为，他所做的跟不信的人没什么区别，世人做什么他也在做什么。所以他可能和这个门徒想法一样，当我把世上事情都做完了以后，我再真正去信，去跟随耶稣。所以他就做地上一些事，地上事做不完。如果说等做完了以后再跟从主，再去真正做门徒，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愿意跟从，既然愿意信，那就立即行动，不要淡言。圣经记载了很多跟从神毫不淡言，最后蒙神喜悦蒙神祝福的人。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挪亚当时神让他去借方舟，让他借完方舟以后，然后把那些有生命的活物一段一段的带到方舟。那么六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挪亚是怎么做的。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挪亚有没有淡言？没有淡言，神让他做他立即行动。再比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是神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让他你离开父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然后呢，第四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也没有淡言。正因为他没有淡言，所以神给了他那么多的祝福，神拯救了挪亚一家。那么亚伯拉罕他最后正是名为大，成为大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跟从主，又被世上事的缠累，迟迟没有行动，一直在淡言。那么一直淡言会有什么后果呢？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这个比这个王呢，其实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筵席呢，取信筵席就是耶稣基督不是新郎吗？教会是新妇。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到空中相遇，在相遇的那个七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坐席。我们现在 还不知道，到时候我们会体会到。那么神要摆这个筵席，那么提前要让他的仆人去叫这些被召的人。被召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信徒。被召人就是信徒，让这些信徒来赴宴席。结果呢，一个人不肯来。然后我们再接着读，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刚才就像那个门徒说，等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人说，一个人说我到田里面去，一个说我去做买卖去。什么意思呢？也是，把手里面的事儿做完。他们在单言，结果呢？我们继续读。王就大怒，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这段经文其实从当初是神说给这些犹太人听的，神呼召了犹太人，然后希望犹太人都能够得救，但是最后呢，有好多犹太人却不愿意。神说：“好，你不愿意，那你就不配，没有资格，那就被神抛弃了，淘汰掉了。淘汰掉呢，神呢，那这个也许不能空的。那我说仆人，你再去街上岔路口上，你随便叫，只要他愿意来，就有资格来赴席。不管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意思叫这个人是曾经是杀人的放火的，没有关系，只要他愿意来就可以。我们曾经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这个在岔路口找的这批人，其实就是外邦这些基督徒，我们才有资格赴席。从这方面，从另一方面，那就是今天这些信徒如果还想到自己的田里面去做买卖，还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去单言，那么最后也是不配的人。所以这个单言的结果后果严重不严重？非常的严重，失去了资格，没有资格去建筑。所以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就是可能开车，可能在公司上班工作，可能在传福音，可能就在聚会。主耶稣来的那一刻，普天之下所有的基督徒会看见被升到空中，而那些信的却被神抛弃丢弃的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升到天上去。回去埋葬父亲重要不重要？人们都会说很重要。到自己的田里面，也就是去工作，重要不重要？可能没有人说不重要。做买卖挣钱养家糊口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就是因为这些所谓重要的事，最后成了我们自己的残累，单言的崇拜，单言的读经，单言的祷告，单言的传福音，最后单言的建筑建不着主。主耶稣说这段话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就不要去做了，我们不要工作了，父母有问题我们不要去被父母去解决问题了，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在这儿是提醒我们不要把主次给颠倒了，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要清楚什么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事。不要因为世上那些所谓的我们平时看的重要的事而影响了自己最终的结局，这才是主耶稣要让我们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做一些与永生相比是最不重要的事，所以好多时候是做的最不划算的事，自己以为很重要，结果家里有一天发现原来 没有永生那么重要。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仔细的去读，我们会发现，当主耶稣说要渡到那边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场景是不是很多人争先恐后的往船上跑？有没有这样的场景？没有出现。没有出现这种拥堵的局面。那今天在国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超市啊，为了吸引人，所以就先去的人可以领到鸡蛋，所以那些老人家就很辛苦，提前四五个小时就拿着东西在那儿排队，不觉得累，拥堵，大门挖开一打就挤着往进跑，平时坐公交懒洋洋的，还是没人让座，还生气。那个时候有体力了，特别精神，抢那一份几个鸡蛋。但是今天呢，当我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这个末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赶快信了，无动于衷。我们信主，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看就知道意味着什么。你看最近伊朗和以色列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以色列在针对真主党、针对叙利亚、针对哈马斯做那些事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下一个那就是伊朗，伊朗逃不掉的。不管伊朗现在怎么用导弹去袭击以色列这个地方，最后的结局早就已经定了，这个结局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定了。我们知道这些事都与主耶稣的再来有关系。当我们传讲这些时候，人们无动于衷。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主耶稣说我要渡到那边去，你们想好了谁愿意跟从，结果是没有出现拥堵的场面，很多人留在了岸上，跟主耶稣一起上船的寥寥无几。按照常识，人都以为岸上最安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人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恰恰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到处都有网络陷阱，而反而是人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却是最安全的，因为那里有主耶稣。海上好像有凶险，当时这些门徒说救命啊，但是主耶稣却能够斥责风和海，让风浪平静。主耶稣与我们一起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借着这一段话，接着对那个文士和那个门徒的对他们的回应，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信就好好的信，要做真门徒就真的要放下我们里面的一切的私欲，只要是神所吩咐的，我们都必然会遵行，而且毫不怠言。这才是主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你的门徒。主耶稣，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常常因着自己手里面的事而单言的到你的面前，但是主耶稣，你提醒我们来警醒我们，我们愿意放下手中的一切的事，放下我们里面的私欲，能够单单地仰望你，尊主为大，不单言，就求主来帮助引领我们，来参拉我们，用你的大能手来引导我们，与你同行。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